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代祷。代祷我们刚才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也是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上帝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注意的一件事。当然保罗的口气，保罗的用法常常喜欢讲第一，没有第二的。他常讲第一的时候就很强调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基督徒生活第一重要、唯一重要就是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把读经、祷告、宣教、侍奉、爱主、信靠主等等都了解得恰当的话，我们相信祷告也是一个这些信心、爱心的表现，是让神非常喜悦的。因为代祷，为人代祷，祷告本身就很重要了。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生活很注意重要是祷告。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说祷告的内容，不在说祷告里面有呼求、有认罪、有悔改、有赞美、有敬拜、有感谢等等，我们在说代祷。那么祷告本身很重要，那代祷一定跟祷告有类似的重要的地方，就是那是一种对上帝信心、爱心的表现。我们像一个看不见、摸不到、完全用我们五官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上帝，我们倾心吐意，凭着他的恩典，凭着他的启示，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把我们的感谢告诉他，把我们的痛苦告诉他，把我们的罪过告诉他，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期待他会供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告诉他，期待他会减轻我们的痛苦，我们把我们的污秽告诉他，承认我们的罪恶，不像世人一样，当我们人家知道我们的肮脏下流罪恶的时候，人家会看不起我们，人家会恨我们。可是当我们带着信心把我们的罪恶和肮脏下流告诉上帝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被赦免、被爱、被拯救。这很稀奇的，如果人不知道上帝的公义，人不会认罪；人如果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人也不会认罪。人不知道上帝的公义就自以为义，所以不承认罪；人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不晓得上帝是赦免罪人、恩待罪人、恩待赦免那犯罪又愿意认罪的人。如果人不知道，就像我们在世界上一样，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小孩子和我们的总统或者我们的同事，当我们知道他的肮脏下流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他，我们就看不起他，甚至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哎，奇怪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愿意在上帝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罪恶，又看到上帝是恩待罪人的，你必须借着耶稣，你必须借着神的话，你必须有圣灵的光照，否则人不会相信这件事的。那么高贵、那么伟大、那么圣洁、那么善良的上帝，那么恨恶罪恶的上帝，对于认罪悔改的罪人居然这么爱。虽然我们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包括浪子的比喻，包括整个圣经所讲的，可是这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反的，跟我们人性本性也是相反的。我们都喜欢，我们也期待别人喜欢成功的、漂亮的、圣洁的、善良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或者任何一个人，不管是魔鬼是天使，会喜欢失败的、罪恶的、堕落的、差劲的、污秽的，我们想不到这一点。所以各位，最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上帝爱这个世上的罪人，是我们包括你们教会一定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传，我们跟人讲，但是你必须常常求圣灵帮助，因为这跟我们的本性、堕落的本性，跟我们的常识，不管是世人或基督徒，是相反的。神恩待怜悯罪人，这是我们不能相信的。那么因此当我们被上帝光照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有罪，哦，我们羞愧，我们活不下去，我们觉得被控告，我们觉得很难过，然后我们又看到上帝居然这么喜欢一个罪人回到他那里，不怕死啊，不怕被打，不怕被看不起， 我们在这世界上人人家都会看不起，如果我们作弊被人家发现了，如果我们有婚外情被人家发现了，如果我们有什么丢脸的事被人家发现了，我们是会被看不起，我们会羞愧，我们也会痛恨，包括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的上帝这么圣洁善良恨恶罪恶的上帝，对所有人犯的罪恶包括得罪他的事，都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而且高兴欢喜快乐赦免我们。不是我们改邪归正以后赦免我们，不是我们变好了以后赦免我们。浪子是还带着猪臭味的时候，他不是又去投资一笔生意赚回了1000万然后带回去，爸爸说啊、哦，好儿子终于回来了，没有，他是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死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爸爸说这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要很快乐。各位姐妹，我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经验，弟兄姐妹都不希望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很不幸我们的配偶有了外遇，好了，在许许多多人家的劝告之下帮助之下，终于你愿意他回来，你愿意再爱他，你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有愤怒呢？你以后跟他吵架的时候会不会提一提，哎，你还这么神气，当年不是我，你现在怎样？就我们还是会，我们看到一个罪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路加福音讲的那种快乐，我们是觉得自己很高贵很委屈。哎，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越会跟他祷告，越认识上帝创造奇妙的时候，我们就越有那么多像诗篇里面的颂赞耶和华在遍地创造的奇妙。我们好像一个蒙福的人，各位，其实你们在台中应该也是常常如此，可能你们在这里环境太好了，就不太习，就很习惯了。这里的天气好，空气也好，那么水也好，树也好，水果也好。哇，我不知道在台中，我在台中应该有更多可以感谢的事情。当然你说在台北也有，是，我发现信靠上帝的人越信上帝活得会越积极，我们会越感恩上帝的创造很奇妙，即使在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痛苦荒谬不公义的事情残暴的事，我们基督徒却还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纵不敢说每件事都很欢喜，纵不敢说每件事都很感恩，我们总还是能够凭着信心生活，因为他的创造奇妙，因为他管理的奇妙或者护理的奇妙，又因为他拯救的奇妙，我们最高兴最欢喜快乐，也让我们最谦卑的知道自己是罪人蒙了恩典。好，这是我们，所以我们跟上帝祷告，所以我们跟上帝越来越有情感，我们越来越多有话讲，就跟诗篇里面那么多的祷告，我们看得到我们有很多的话讲。大卫跟耶和华讲话，大卫甚至所罗门爱耶和华的，圣经上讲所罗门在梦中都跟耶和华讲话，你记得他求智慧的那件事是在梦中发生的。哇，在梦里都这么还爱上帝，我醒的时候都不太爱上帝，何况在梦里面还会想到上帝，真是很奇妙。神也借着这些事在让我们希望更羡慕一个好的成熟的基督徒生活，信靠上帝的生活，使我们常常祷告，常常聆听主的话，也常常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在艰难的日子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知道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好，这是信心，这是爱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祷告不管对教会对国家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们是为自己的很多事，罪恶啊，欢喜的事，有需要的事，有感谢的事，有痛苦的事，沉迷在他面前。代祷就不是了，代祷不是为自己的事，虽然可能也有关系，当我为我儿子的婚姻祷告的时候，我是为他祷告，当然也可能跟我关心儿子有关系。好，但是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很多可能甚至我们是不认识的，不要说别的，我们在教会里的祷告会有的时候提到某某伯伯某某什么， 或者谁谁谁的朋友现在在失业中，或者是得什么病，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怎么为他祷告呢？一个人能够为人代祷，这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很丰富很成熟的一个象征，这是他有越来越有主的样式的象征，就表示他不只是为自己的事祷告，他为其他的人的事好像自己的事一样祷告，他有主耶稣的心。代祷是一个信心更加扩大，爱心更加扩大，盼望更加扩大的事，所以神很喜欢我们代祷。所以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别人，要为万人。这些各位，我是牧师，我都觉得我只是在字句上熟悉这些话，我在生活中实在没有这个福气，实在缺少这个福气，实在我应该更羡慕这个福气而去操练。我没有为外人祷告，我曾经练习过，我曾经看过很多属灵人他们祷告代祷者的那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曾经拿过一本小册子，我听说有些属灵人他就有什么事有什么人他就把它写下去，有些人包括我们教会有位现在已经过世的单身一个人的一个老太太，她在90几岁一个人住安养中心的时候，她的头脑很清楚，她的生活很充实，她没有事做，她身体也不好，她几乎不能动，但她每天有个小小的册子，上面有1-2千个人的名字，他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也没有老年痴呆，他那个脑筋好像每天要考试一样，他就记得这些事，他的头脑很清楚，他的心灵很活泼。那我还有这一类的事，还有像乔治穆勒办孤儿院，我也会想到说我也要成为一个祷告者。我看到保罗的生活，他是一个我很羡慕的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跟你们的唐牧师一样，跟唐师母一样，没有保罗师母了，但是就都是非常好的。就他们的好里面有一个，就是保罗常常为人祷告。你看他写的很多书信里面的教训，里面丰富的话是真的，但是他差不多都从一个事情开始。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不住的为你们感谢。不住地为你们祈求，这是有爱心，这是对神有信心，这是对神有盼望，这叫神很喜欢恳切的祷告。这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操练，因为一切美好的事都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但是白白的恩典得到这些美好的事不等于我们是不劳而获的。很多人以为恩典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很多人以为恩典就是我们就在那里享受，不，恩典让我们不是变成懒人，恩典让我们更勤快更努力工作。凭着信心靠着圣灵，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守株待兔的什么都不做，有信心有圣灵的人是更积极工作的，而且这些积极工作里面用脑用手用心用脚，而且常常会有很多的艰难。各位不要以为恩典的带领上帝的带领就不碰到困难，这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错误。恩典不是不碰到困难，恩典让我们胜过困难，恩典让我们度过困难，恩典让我们承受困难，恩典不一定会消失的。耶稣是最蒙恩又最施恩的，你看他生活中多少的艰难，多少的痛苦，多少的不顺利，让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常常感谢呼求主，但是不等于说我们这些祷告或者我们蒙的任何一个恩典是让我们就在那里吃饱喝足没事干，然后看上帝做一切奇妙的事。很多人会这样想，不是这样的。恩典不是叫我们不做事的，恩典是叫我们能做事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恩典是叫我们勤快的。不管是恳求祷告代求助谢，都是 保罗也常常为人祝谢，这同样是一件困难的事，为别人为万人恳求，为我们的仇敌，或者说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你是蓝的你会为绿的祷告，你是绿的你会为蓝的祷告，这都很稀奇。我们当然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咒诅他，但是我们的祷告也希望，即使有主的管教，也希望是对人有益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为人恳求是出自神的恩典，还有为人祝谢呢，万人祝谢。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是这样子，同病就相怜。当我们当我母亲过世或我父亲过世，那么很难过，哎呀，后来别人父亲也过世了，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就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当我的儿子得了癌症的时候，没有啊，我只是举例子，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很难过，那么通常就是另外就是这教会里有的时候是这样嘛，那他小孩得了癌症很难过，那我去安慰常常不能安慰，哎，可是另外一个得癌孩子得癌症的妈妈，甚至孩子死了，他去安慰好像就有点果效，同病相怜。这我懂，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太好。各位，我儿子得了癌症，这是很痛苦的事，我应当期待别人的小孩也得癌症，这样我就安心一点啊？这不应该的嘛。我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很难过，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就觉得安慰一点。各位，这种心不太好吧？但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同病我们会相连，而我们最不相连的是我有病结果你很健康，那就会产生酸味。我儿子没考上大学，你儿子考上大学了，那个脸色真是很不好看。所以当基督徒为别人蒙了很大的恩典能够祝谢的时候，这是好大的福气哦。心胸有主的心，看到别人的优秀，各位，这都需要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感谢。这是长期的，我是很愚笨的，我是很罪恶的，我是很资质很差的，但是主怜悯我，最近也你看已经活到六十几岁了，就今年都要退休了，才开始学到一个比较好的功课，就是别人比我出色的时候，尤其是同侪比我出色的时候，尤其是别的传道人比我讲道更好的时候，尤其是本堂的传道人受到弟兄姐妹更多欢迎的时候，我能够为他祝谢，而不是说还不是会拍马屁，还不是会做人际关系，还不是会拉关系。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能够为人祷告，为人恳求，为人代求，为人祝谢。为人代求哈，这也不是太简单的事情。教会里面、社区里面、社会上面都会有这个事情。包括有一对夫妻吵架了，那么或者是同工之间有冲突了，两个人中间有冲突了，那么他们不能讲话，那你要去做和事佬，你要去替其中一个人代求。各位，这就是要很大的爱心和信心，因为你去会挨骂的，你去本来可能是好朋友，但你帮他的敌人讲话或者说几句话是会惹人家生气的。当人得罪了上帝，或者上帝对他有什么管教的时候，你为他向上帝代求，就好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事。其实我就有碰到过嘛，教会有个同工，他 他的一些个性让他很难跟别人相处，每个人都怕他，每个人都不喜欢他，最后来跟我交通。我也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康老师你去跟他讲一讲吧。哦，叫我做坏人，哎，各位，我去跟那个同工讲，哎，今天来请你吃饭，然后有什么事吗？哦，没有啊，你衣服穿得很漂亮啊，是吧？然后说，哎呀，某某啊，你这个坏脾气大家都受不了哎。各位，我本来跟他处得还不错，我去讲这话，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要想到在上帝面前的代求有这个成分，就是你必须是对人有很大的爱，你才去代求，要不然管这闲事干嘛？淌着浑水干嘛？基督徒，我在讲我们所有的成长，我们结出的圣灵甜蜜的九种果子或其他更多的果子，那都很好，但是那些甜蜜的果子，那些美好的见证，无一例外的有两个条件，一个绝对要靠着恩典，另外绝对有极多的眼泪和痛苦和汗水和艰难才能结出这些果子。可能今天全世界教会包括历世历代华人的教会，我们增长的状况实在不是很好，可能理由就是我们又是犯了那个毛病，我们靠着恩典，但是我们以为恩典就是不碰到任何的困难，啊，让我们在祷告上也愿意学习。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雅各也劝他们，这个事情呢，也许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比较少有这种状况哈，就是，雅各书那里讲的一个是长老为人抹油祷告，另外一个是彼此认罪祷告，我们病就得医治。就有的学者有的教会会说，这个是在圣经启示过程中要显出长老的权柄，圣灵要见证圣经的可靠和基督教的真实。当启示录完成了，就是圣经完成了以后，这一类的恩赐就停止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抹油祷告就能好的，我们今天没有说彼此认罪就可以得医治的。那么有人是这样讲，我不太接受这种看法，虽然我也很尊重这个看法。我相信认罪，彼此认罪可以要叫病得医治，我也相信教会的领袖去为人抹油祷告可以叫人得医治，只是我也承认这些事不是很频繁的，就是这种神使用，这既是神迹，我们有的时候英文中文翻异迹，就是异常的少数的，那我们就不能指望每天都有，但是这也是一件，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也在教会里面大概非常难实现的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身心灵健壮健康的时候，这里提到一件事，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三十多年的日子里面，我们感情算是非常的好，但是彼此认罪我看三几年有没有一两次啊，大概一次两次，互相张开血盆的大口说你怎样怎样，你太浪费了，你那坏习惯我早就忍耐不了了，是这很多。但是彼此说到我们自己有错，这真是很难啊。各位，这都是罪人的天性。索尔尼金写那个古拉格群岛里面，有一幕是很动人的，但是大概一般人不太注意这个，就他以军官的身份，俄罗斯军官的身份，或者是苏联，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军官的身份，他被捕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还是军官。那么他还有七个士兵，就七个也是军人了，就我忘记什么事，都被关起来。然后那时候俄国在跟德国打仗， 那么跟他们一起被关还有一个就是被要送到监狱的时候还有一个德国俘虏。那么这那个管理犯人的呢，就是说他们提着自己的行李要进到监狱里去了。那索尔尼金就说，这位班长，我是俄国的军官，这是一个德国的战败的战俘，叫我提行李是不尊重我，你叫他提我的行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那个德国人就帮他提行李，其他七个俄国士兵也是被关起来的，行李也都叫这一个德国人在提，背啊拉，走几步路呢，德国人就快要走不动。那么索尔尼金在当时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都被关起来，但是我是军官，堂堂的军官，他是德国人，是战俘，他应该帮我提东西。一直到他写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你知道写古拉格群岛就在讲到苏俄的暴政，那他是一个受害人，他在那个暴政下受了多少害，然后揭发出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但他写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东正教徒或基督徒，他被光照，他说为什么我在受人压迫冤枉被关的时候，我有可以压迫的人我就压迫，他被责备为什么我对那个德国战俘是如此的残忍。各位，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人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受到委屈，这我们常常都有，包括夫妻之间觉得，哦，这婚姻啊老娘付出太多了，这婚姻啊老夫付出太多了，那么小夫小娘就我们儿女都是享受太多了啊。这如果不是圣灵光照，而基督教有一个特点，很多神学家觉得这个不好，那很多外邦人更是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可是我们却觉得宝贵无比，就基督教是一个肯甚至鼓励人自己认罪的事，指出别人有罪，这太容易了，每个人都办得到，看到自己有罪真是不容易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很不容易说出的话。我有罪了，这是大卫在拿单责备他以后说的话，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说出来丢脸，说出来可能有很可怕的后果，说出来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好。可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下，在神的奇妙的话语圣灵的光照下，不仅我们犯错的人他能够认罪，而且在认罪的时候并不是期待我讲出这句话他应该讲他自己什么地方错的，不，就是圣灵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成熟长大圣洁善良，而且照雅各书讲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很奇妙。那么互相认罪，你们都互相伤害过，这些事我并不鼓励我们去做，因为做这些事需要有很属灵很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免得有的时候这种很属灵的事互相认罪都很容易被魔鬼利用，让夫妻的关系或两者的关系更坏。但是这是一个很美的，如果在神的带领下是很美的一致，能够彼此认罪，然后不是认罪了就彼此更多的怀恨，而是互相代求，我为你求，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爱心信心的表现，我为你求，好像在为我自己求一样，我为你求，好像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父啊，赦免他们。各位，我没有这样的心。有些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也是比较善良的，我是即使是基督徒还是很冷酷的，要求主赦免。但是逐渐逐渐也在神的十字架的破碎和恩典中能够有这个福气，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能看到上帝的赦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恶，而且为人求，先互相认罪，然后互相代求，然后雅各再次说我们就得医治。好，在我们在讲代祷，就是不管是为他的事情祷告，为他的美好祷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些代祷者的状况。这个代祷者呢，第一个最有名的代祷者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代祷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各位我会引很多经文，你不一定要跟着翻，你就听我读也可以哈。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在创世纪十七章，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告诉他明年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那是十七章。到十八章呢，耶和华和另外两个人，或者有三个人，我们不太知道这三个是不是三位一体真神的显现，或者一个是神，另外两个是天使，或者是三个都是神的使者，只是有一个身份比较大一点。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三个都有上帝代表的成分啊。我们不去追究这些事，但是就是这三个人呢，就在十八章去亲自造访亚伯拉罕。那么他们去，甚至还跟亚伯拉罕一起吃东西。那么十七章是神告诉亚伯拉罕，明年你太太会生孩子。十八章你看就知道，神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撒拉，你明年要生孩子，要跟撒拉讲。因为亚伯拉罕如果跟撒拉讲，哎，老婆，我今天碰到一个很特别的事，那么上帝跟我显现说你明年会生孩子。各位，那个时候撒拉89岁，我们刚刚现实年龄有没有89岁的？刚最大的多大？85。我们跟这位伯母说明年你要怀孕了，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哈。所以你们刚刚都笑了，撒拉听到了也是笑的。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是没有跟老婆讲，即使是上帝讲了，亚伯拉罕也没有讲，因为很难相信嘛。那么所以上帝要三位一体的上帝，或者上帝跟他两个仆人要一起去跟撒拉讲这件事情。好了，但是撒拉听了有多少信心，这我们就不去讲他了，这是一个消息。当这三个从上帝那里来的，可能有的时候圣经就讲是上帝的人，来到亚伯拉罕这里，在十八章看起来他们就要报一个信息，就是告诉亚伯拉罕，告诉撒拉他明年要怀孕。我们再看下去就发现不只是这样，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就是这个消息讲完了以后，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并且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各位想一下这个场景哈，这三个人吃完了东西，消息也讲完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应该走了没有几步路，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应该走了没有几步路，这三个人就看离那里不远的索多玛城，向索多玛观看。然后在看索多玛的时候，我先猜，因为他们还，他们或他们就这三个， 他就是 这三个人所代表的耶和华。还没有跟亚伯拉罕讲索多玛的事情，没有讲，就他们三个看到索多玛的时候，那么好像耶和华就自言自语了，就四个人在那里走哈，有三个是神的使者，有一个是亚伯拉罕，看着索多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脚步就停下来了，然后好像耶和华就自言自语了，我要做的事不可以瞒住亚伯拉罕。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看下面讲的就是他刚才已经跟撒拉讲过的事，就是你老婆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国家，然后呢我要在这时候先告诉你，你要好好的教养你这个孩子，要吩咐他的众子都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就是看起来亚伯拉罕跟这三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三个人在说，哦，我一定要跟亚伯拉罕再讲哦，刚才已经讲过明年撒拉要怀孕了，各位我们也还在想啊，刚才85岁老太太明年要怀孕了，那么你要吩咐他做什么事，要多吃一点什么东西，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喂奶哈，各位这都不是笑话哦，对撒拉来讲都是真的哦。有个很重要的，你八十岁撒拉是90岁生的，生那个小孩的，生以撒，你生他的时候不要老年得子就把他宠坏了，一定要叫他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就都会实现。好像看起来这三个人在自言自语讲这个，可能也半自言自语要说给亚伯拉罕听，就是有一件事我重复跟你讲，刚才没有讲清楚，可能跟撒拉讲也没什么用，他一定会宠小孩的，但我就跟你讲，你要把这个小孩好好按着神的道来教导，这样才有福气。好像他在这样提醒亚伯拉罕，应该是，但是他好像还有一个提醒，就我要做的事不要瞒住亚伯拉罕，有两件事我要做，一个是要给他一个小孩，是要请他好好照顾小孩，另外一个是当这三个人看索多玛的时候，耶和华一面看一面又说了一句话，20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然后就有两个人转身走了。各位，这里上帝没有讲一个字索多玛、俄摩拉要被消灭，没有。上帝好像只有自言自语的在亚伯拉罕，可能自言自语，可能跟亚伯拉罕讲了一下，但我看这经文实在像自言自语，或者这三个人彼此讲话。他们先看，我觉得他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已经显出来。各位，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邪恶的事、邪恶的人，看着看着连怒火就烧起来了。我看这个情形是这样，怒火到什么地步呢？到亚伯拉罕察觉上帝要消灭索罗玛，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朋友的特点，人之相交贵在交心，贵在相识。上帝的仆人知道上帝在想什么，上帝的朋友知道上帝在想什么。耶和华看，他的愤怒就很大了。但是这里都有很多拟人化的写法，我不能根据我在天上听到的那些哀声、罪恶之声、打情骂俏之声、赌博喝酒杀人之声，就决定这个城是不是够坏。 我要御驾亲征去看。各位，上帝在哪里都知道一切的事情，这里说要去，我要亲自去，或者说我要派两个天使去，不是上帝对自己听到的消息没把握就派两个钦差大臣亲自去看一看，因为上帝没有这个需要。上帝知道，完全知道任何这个宇宙任何地方发生了任何事，上帝完全知道。上帝派两个天使去是什么意思？各位，当考试的时候，有的学生开始想要作弊，那个老师呢，实在想给他留一点面子，就走到他旁边，站在那里不走，意思就是说，小子，不要轻举妄动，我知道了。就跟有些治安不好的地区，警车常常在那巡回的意思一样，就是警告恶人收敛一点。上帝派两个天使去，不是他真的要去看一看那里够不够坏，而是给他们一次最后的警告。可惜这最后的警告他们没有听。但是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在当有两个人去索多玛的时候，照圣经非常生动的写法，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下面一个是亚伯拉罕近前来说。各位，这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的代祷，这个代祷让我对亚伯拉罕爱心、信心、勇气都有很大的佩服。爱心，他对罗德有爱，甚至对整个索罗马城还是有爱。信心，他对上帝的怜悯有信。勇气，各位，上帝现在已经在愤怒当中，亚伯拉罕有一点照这里的描述，他挡住耶和华路，停，你不要走，请你停下来。然后他就开始，也没有称呼万军之耶和华，也没有跪下来。如果耶和华看到索多玛俄摩拉有一点发脾气的样子，亚伯拉罕的脾气好像更大。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没有称呼。哎，各位，他没有说耶和华，也没有说主啊，也没有说上帝啊，他就说假如那个城里有些义人呢。各位，我要再提醒你，耶和华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消灭他。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对上帝很知心，他看上帝的眼神就知道索多玛惨。你跟上帝有这种交情吗？我希望我们都有。而有这个交情，不是只是知道上帝的心。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你知道上帝说那句话，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不仅是要他好好教导他的孩子，我要做的事不只是要给他一个儿子，我要做的事是我要消灭索多玛。然后我不要瞒着亚伯拉罕，什么意思？我要他拦阻我。各位，你们有这样经验吗？你要有一笔投资，你要跟谁结婚，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你不知道要不要做，你衡量来衡量去，不知道利益利害结果是哪一个应该做，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有朋友可以商量吗？我做这么大的事，我不要瞒着我的朋友，我做这么大的事，我不要瞒着我的父母，我做这么大的事，我不要瞒着我的老婆。各位，很遗憾，现在在生活中常常越大的事越要瞒住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不是朋友，这些人不会给好建议，这些人听到只会暴跳如雷，这些人听到只会骂你。哎，各位想一想，耶和华说 我要做一件事，我希望有个国策顾问来跟我建议建议。上帝在问人的意见，上帝在听人的意见。代祷就是你跟上帝讲你应该怎么做。各位，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和荣耀吗？有的，因为他给我们，他让我们认识他的话，他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个不敢想象的荣耀和权利和责任，就是上帝要听我们的意见。祷告就是请你医治，请你主持正义，很多这种祷告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求你开始有一点行动，耶和华，求你停止降雨，耶和华，求你怎样怎样。耶和华没有失望，亚伯拉罕就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就用一个很不客气的话说，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把他们消灭吗？你不为这50个人饶恕其中的人吗？25节这句话好像是亚伯拉罕在发脾气了，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好，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我就不消灭。你看那个对话的生动啊，各位，这些对话里还有很多很严肃的内容，不管在伦理在神学上面，这些对话我们也可以跟你讲，亚伯拉罕所求的好像是不要把恶人和义人一起消灭，亚伯拉罕所求的其实好像不是公平，亚伯拉罕所求的是慈爱，你不要把恶人义人一起消灭，你要为了义人的缘故赦免恶人，这两件事神都没有做，神最后做的是把义人召集出来，然后把恶人消灭。不过我只是希望各位去想一下很多很奇妙的事，而亚伯拉罕恐怕到最后也不知道他的祷告上帝听了没有，也就是当他看到索多玛最后被消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罗德死了没有。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神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自己的命生活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为他们祷告，这个祷告是这么的生动，圣经里的第一个代祷是这么生动，而代祷的结果是这么出人意料。我不去多分析了，因为我们还要讲一些其他的。亚伯拉罕第一个祷告是这件事，亚伯拉罕第二个不是祷告，代祷，在创世纪第20章也很奇怪，那件事亚伯拉罕自己可以说犯错了，亚伯拉罕说谎欺骗，而且这是第二次类似的说谎欺骗，我们实在也很难想象哈，这个是在撒拉快要生产之前的事，不一定快要，反正就是她怀孕和她生产中间这一年的事，这个时候撒拉已经快要89岁，快要90岁了。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90岁的老太太，她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因为她太漂亮了会被人家抢去做小老婆，这个老太太实在也够有福气了。撒拉已经90岁了，被人家抢去要做小老婆了，就我们真的觉得很难相信这些事，不过的确就发生了这些事。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内容我们也不去分析了，也非常有意思。那么要把撒拉抢去的觉得很委屈，他说人家说的是他妹妹，不说他是他老婆，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撒拉和亚伯拉罕说谎，那么然后他就那个说谎，他差一点要把他娶过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娶过来，应该还没有同房而已，就有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讲，就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女人都不会怀孕，就都不会怀孕， 各位，我也不知道这个要多长的时间，我想差不多一个月吧。如果有一个月妇产科，台湾的妇产科有一个月发现，哎，都不生孩子，怎么都没有人怀孕了，才会开始注意嘛。有一天不稀奇嘛，我们台湾不是都很高度的不孕吗？啊，到这几年我们才警觉到这么危险，就有一段时间开始发现他们的女人都不怀孕，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女人不怀孕，居然这个王就想到，哎，是不是我最近把这个女人找过来的结果，然后他就找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解释了以后，那亚比米勒就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不但还给亚伯拉罕，还赔上1000银子。你看一个老太太赔1000银子，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讲遮羞费。然后各位，这个故事奇妙的地方就是17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以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各位，这件事也很，就真的很奇怪，其实就是我们很需要能够知道基督给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亚伯拉罕说谎和撒拉一起说谎欺骗是不对，这个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后来在解释的时候也讲，他说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对人说他是我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就这一对蒙主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夫妻进入一个可怕的世界，他们不能与夫妻相见，他们必须与兄妹相见，因为人随时会杀他娶他太太。这就是好像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不能不说谎，不能不欺骗，也是很苍凉的，也是很辛苦的。上帝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带到这么残暴的一个地方，迦南地是亚伯拉罕可能去的最坏的一个地方，而米索波大米是亚伯拉罕可能离开的最好的地方，因为米索波大米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很丰富的。神叫他离开去迦南地是很烂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他就去了，然后碰到这么多困难，然后这么多害怕，他已经快100岁了还要这样来骗人家，他也很艰难，可是神感动他，你为这些把你吓得半死吓得说谎的人，你为他们的妻子祷告，对他们妻子通通能怀孕。你知道这件事还有很心酸的地方吗？他们的妻子不能怀孕，各位，过去25年亚伯拉罕老婆都不能怀孕，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讽刺吗？我为别的女人祷告，别的女人马上怀孕了，我老婆25年不能怀孕。但这是神常常做的事，神常常叫那些好像能行奇事或者是很伟大的使徒身上有一根受不了的刺，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受不了的十字架。我们很感谢主，祷告不是祷告，代祷，好稀奇哦。另外创世纪里还有一个代祷的事，就是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我真不知道，哎，就他们结婚20年，就是以撒这个家族好像都有不孕症一样，都有老婆漂亮，那不是症，老婆漂亮现象，但漂亮老婆好像都生不了儿子一样。就撒拉是25年不能生，也没有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反正后来神应许就生了。以撒是20年不能生，我也不知道以撒有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他祷告。各位，很多事我们不知道， 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把主的道放在心里，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出主的恩典来。好，怀孕了很好，不过我提一下，我不要再多讲，因为我还有几个要提一下。怀孕的结果是撒拉不想，是利百加不想活下去，因为怀孕结果是她怀了双胞胎，而双胞胎在肚子里打架。我都不知道利百加有没有跟以撒讲，都是你害的，你祷告什么嘛？各位，后来这两个小孩真的变成仇人了。人间每件事都要继续交在主的手里，不能怀孕，怀孕了是很好，怀孕了以后有问题还是继续交在主的手里。下面我们提摩西，我也希望，因为我们时间只有五分钟了，我很简短的提一下。摩西是有名的代祷者，耶和华好几次要消灭以色列人，都是摩西祷告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可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摩西不是只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很少注意到，当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摩西有几次在为法老和埃及人祷告。当青蛙的灾发生了之后，出埃及记八章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然后摩西说，好啊，你要我什么时，你要我求耶和华什么时候让青蛙离开。哦，对不起，这是后面一个灾，苍蝇的灾，就苍蝇的灾，青蛙的灾，法老在受不了的时候都来求摩西，请摩西代祷。不是每个灾都是这样，但是显然有些灾法老受不了就请摩西。哎呀，各位，我看到我这两天一直很注意那个慈济的道场，我想到都是，你看我马上做的梦就是他们有一天啊，通通都悔改信主的，那个捐给活水浸信会，我们活水浸信会就搬到那边去，然后他们都他们那个尼姑都还俗了，都变我们敬拜赞美团的哈，这个很好。但是我也有想到以利亚士，那么要叫他们悔改，可能就是有一天我们咒诅你再不信主，一半人要死掉，然后一半人死掉，另外一半人就悔改。各位，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是很坏的，四百年来虐待，多少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多少女婴做埃及人的奴隶，男人女人都是。现在神施展一些惩治，神叫青蛙跳到他们家里，说几句爽快一点的话，哦，你嫌青蛙了啊，你现在要请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摩西甚至没有开出条件，你让我们走吧。摩西说，好，我为你祷告。圣经没有讲摩西的祷告是不是耶和华，我实在不希望叫这青蛙离开他们，请你多再加一点青蛙，然后他们再臭得半死，再叫他离开。没有，摩西就为他们祷告。各位，我们需要有主的心。埃及，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要求神的公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都是善良的。苍蝇的灾也是这样，这目的摩西都有讲，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还有雷轰和冰雹，那是九章二十八节，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后来蝗虫也是这样，摩西求耶和华，那是十章十八节，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摩西在埃及跟法老对抗的时候，神就叫他学了一个耶稣的工作，就是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叫那些灾害灾离开。 以至于后来当耶和华在旷野要攻击百姓的时候，摩西也会哀求，包括出埃及记32章32节，求你赦免他们，不然你可以涂去我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包括民数记11章2节，百姓发怨言，神降火，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就向耶和华哀求，火就熄灭了。包括他的姐姐米利安嫉妒他说难听的话的时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民数记12章13节，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包括最后百姓不要进迦南地，要回到埃及，耶和华要消灭他们的时候，摩西替他们求，民数记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哇，这些是很伟大的，我们求主怜悯。圣经里面其实还有一些代祷的事，我本来想讲，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们就不去提它。我本来要讲的是撒母耳和耶利米，也有讲到代求停止的事，包括在约翰一书5章16节。不过我们今天不去提这些，我们求主把代祷的爱、信心和盼望都不断地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恩待我们。求主保守教会，求主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认识你，我们有圣灵的充满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有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在冒犯你的时候常常被洗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